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早上好，很高兴能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十月是若歌德的宣教月，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你向我们显示了父神的荣耀，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向一切信你的人可以因着信你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在离世之前又差遣我们到世上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在上个月中到上个月下旬去了印度短宣，我去了三个地方，首都新德里、古吉拉特邦和西孟加拉邦。我见证了神在印度大陆所行的神迹奇事。我的分享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属灵的征战，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6:12。第二部分进入神国，历经艰难，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4:22。第三部分跟从主耶稣基督，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6:24。第一部分属灵的征战，保罗在以弗所书6:12告诉我们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印度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，印度的执政党 BJP 代表了强烈的印度教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，他们认为印度应该是属于印度教的国家，排斥和打击其他的宗教，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。我们短宣队一开始是有16人来自美国8个的不同的教会，因为印度的政治情况，虽然我们是去短宣，我们事前就说好了我们是去旅游。有一位牧师在申请印度的签证时，因为要申报在过去10年曾经访问的国家，他填写了他去过巴基斯坦。那巴基斯坦是一个非常敏感，是一个印度的敌对的国家，他马上被追问，你去巴基斯坦做什么？这位牧师真是太天真了，他说是应巴基斯坦一位牧师的邀请去做教会服事，他的签证马上被拒签。不仅如此，他暴露了我们整个团队，帮助我们安排旅程的旅行社的代理立即被印度的当局警告，听说有一队人要从美国来，不准有任何的宣教活动。我们马上改变了原定的计划，取消了所有订的旅馆，化整为零，避免被关注。在我们离开的4-5天前，有一位在加州的韩国的宣教师曾经在印度服侍了10年，出于邪恶的目的，他向印度当局举报了在首都新德里接待我们的印度团队的负责人。他的团队跟我们北美的教会合作，我们参与了印度北印度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6-7个邦的印度牧长同工的培训，有2-3年的时间。这位韩国的宣教师指控这个印度团队为印度教徒施洗，非法挪用海外的奉献的资金，这两项在印度是非常严重的指控。还这个印度的团队负责人就被当局传讯，就相当于美国的 Homeland Security 问他做什么，并且询问他说，听说有15个人要从美国过来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得到我们这方面的信息，所以我们的短宣计划面临着严重的困难，是否要取消此行。这是在我们出发前的4-5天，我们恳切的祷告，每天祷告求神保守。我们马上与接待我们这位牧师切割关系，再一次取消了我们锁定的所有旅馆，重新定在旅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远离这个牧者的教会，改变了我们在德里的所有的行程。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改变我们的短宣计划，显然是属灵的征战。撒旦魔鬼定要破坏我们的短宣，然而蒙神的保守，这个短宣还是在原定的日期成型了。我们到达首都新德里的第一天，这位被传讯的牧师邀请我们一行15人到家去用餐。我们都替这位牧师担心，因为他被关注，怕会连累他，但是他并不害怕。他的妻子是护士，在政府的医院工作，是一位优秀的员工，曾经获得政府的嘉奖。但是如果对她的丈夫的指控成立，就会波及她，罪名就是政府的雇员从事反政府的活动。我们在这位牧师的家里面一起享用印度的美食，一起唱诗歌赞美主，忘记了他们所受的逼迫，与我们的印度姐妹兄弟姐妹有美好的时间。我个人申请去印度的签证也面临了严重的问题。我是加拿大公民，在今年六月底我成为美国公民。加拿大允许双重国籍，这不是一个问题。我刚成为美国公民，立即加急地申请了要办美国的护照，一般是5到7个星期。离我去印度差不多有2个半月的时间，我觉得非常的自信，因为在今年的1月和5月，我2次一位持美国护照的印度人申请过印度的电子签证，我对这个程序非常的熟悉。我认为我有足够的经验，然而到了8月底，8个星期过去了，我还没有收到我的美国护照，我都不得而已用我的加拿大护照来申请。麻烦的是，加拿大护照不能申请印度的电子签证。虽然加拿大和印度同属英联邦的国家，我必须要跟一个第三者的机构打交道，所有的麻烦都来了。一开始是线上不接受我的付款，我用了好几个信用卡都被拒，然后又叫我补交各样的文件，等所有的手续都齐全了，这个机构拒绝了我的申请，理由是我已经是美国公民，必须用美国的护照。然而我根本就没有美国的护照，浪费了我差不多2个星期的非常宝贵的时间。所幸申请美国的护照，如果你在2个星期内要出国，可以预约在纽约或者费城申请。我去印度的航班是9月15日，我所能预约到的最早的时间是9月13日，离我出发的前2天。感谢神，花了大半天的时间，排了很长的队，终于经过一番周折，我在13日的下午拿到了美国的护照。在美国的新奥尔良的美国护照中心，9个礼拜没有办成的加急护照，在纽约的办公室3个小时就搞定。一拿到护照，我马上申请印度的电子签证，又遇到了问题。我预定是在16日抵达印度，但是我最早能够申请的入境的日期是17日，我也没有选择。我当晚告诉我们的团队，好消息是我拿到了美国护照，坏消息是我可能要晚一天到，因为我的入境签证如果是17号，那我16号就不能进入印度。感谢神，我在第2天就拿到了印度的电子签证，马上有效，这意味着我可以按照原定的时间进入印度。我不知道我的签证这个问题是不是属于属灵的征战，有一点非常的明确，这是我学到的功课。人总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凭着自己的经验，自己的能力来办事，自己来搞定。我在出发的2天前拿到美国的护照，1天前拿到去印度的签证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。正如箴言的3章5到6节，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全然信靠神，依赖神，这是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功课。我还有一件值得感恩的事，我在印度的第五天，我得了带状疱疹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蚊子咬，我手臂上有一些红肿，有一些小水泡，我想可能是水土不服。几天后，在等飞机从古吉拉特回到新德里，一位同行的姐妹看到了，她认为可能是带状疱疹。这位姐妹，我们称她是祷告的勇士，她就拍了照片，发到她的一个祷告的群里。她的群里面有医生，认为很可能是带状疱疹。又有人发到另外一个群里，有一位认识我的药剂师请教了医师，也认为是带状疱疹。在我的手臂和前胸有发作，有一点痒，有一点痛。第二天我们飞到西孟加拉的西里古里市，晚上服侍完了，我请一位牧师陪我去买药，已经是晚上九点了，在美国一般都关了门，所以我也不抱什么希望。印度的仿制药是全世界最发达的，在晚上的九点钟，我居然在一个药店里面买到了在美国要开处方的药。好在我的症状非常的轻微，并不影响我的行程。同工们问我要不要在旅馆休息，我说不需要，我们以后的几天的行程一直非常的繁忙，睡眠也不足。回到美国的当天，我就去看我的家庭医生，他也确定了是带状疱疹。他说身体好的人症状并不严重，我心里很明白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和我们团队里面的很多人，还有若歌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长为我带祷。在旅途中得了带状疱疹是最坏的情形，但神却让我经历了奇妙的恩典和弟兄姐妹带祷的能力。有人问我，这次印度短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是我听到一系列印度的牧者和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见证，这些见证充满了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去了古吉拉特的阿玛巴市，几位牧师到机场来接我们，到了旅馆我们就听他们的见证。有一个教会叫 House of Prayer， 祷告之家，带领的牧师原来在传印业有很好的工作，在所谓的他们叫 Merchant Navy， 他是一位大副 First Officer， 他在孟买和新加坡工作，那时候他要去美国迈阿密，他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。这位牧师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他就发誓要赚很多钱，让他的父母有幸福的晚年。所以正当他办好了所有的手续，要准备去美国的迈阿密的时候，神的呼召临到了他。他在教会有很好的服侍，有很好的工作，有很好的收入，神要他放下这一切来全时间来服侍他，所以他就有很大的挣扎，因为他曾经发誓要供养父母，现在看来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保障，所以他流了很多眼泪。祷告的结果，他最终还是决定顺服神，他从孟买回到了他的家乡阿玛巴市。他进了家里面，先进了自己的房间，流了很多眼泪，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来面对他的父母。然后他擦干了眼泪去见他的母亲，他跟母亲说，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，好消息，我要服侍神。 然后他就流眼泪。那他母亲很诧异，问他，你儿子你为什么流泪呢？他就说，我已经辞去我的工作，我要全时间来服侍神。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但是他也流下了眼泪。他的母亲跟他说，神会供养我们。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父母母亲的这句话挪去了他心中最大的障碍，因为他原来担心他不能履行他要供养父母的这个责任，但是母亲愿意依赖神。我们也听到其他的很多的人的见证，这位牧师后来就跟三个弟兄开始了这个全时间的服侍，就是祷告之家的服侍。三个人没有收入，只有一辆小摩托车，但是他们的凭着信心专门是向印度教徒，向非基督徒传福音，向穆斯林传福音。我们也见到一位女医生，她在政府的医院工作，是一个部门的主管，她也是一位印度教徒，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，身体上有毛病，走投无路来到了教会，经过祷告得到了医治。这时候神的话也临到了他。我要你用你的生命，我医治了你，我也希望你用你的生命来服侍我。这时候神给他一个异象，他看到了一个救护车，神要为这位女医生用她的专业来服侍神。更奇妙的是，他遇到了一位30年未见的原来的医学院的同学，这位同学也成为基督徒，他也有这个意向，看到了救护车，两个人不谋而合。应该说这是圣灵的奇妙的工作。这个女医生就离开了舒适优厚的政府的医院的工作，成为一个宣教的医生。他们建立一个团队，神也提供了他们护士和其他的工作人员，用救护车在这个阿玛德巴到处专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。还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也来跟我们做见证，他是出生于一个很有钱的 Patel family。 如果你的同事是 Patel 的话，90%他是古吉拉特人。他16、17岁就离开了家，自己到了阿玛德巴，后来到了这个教会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几年以后，他的父母到阿玛德巴来找他，要他放弃基督教，回到家里面继承家里的产业，并且威胁他，你如果不听，我们当你的面卧轨自杀。后来他就求告神，求神怜悯他的父母。后来他的父母呢，就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城市。过了几个月又打电话回来，问他要不要放弃基督教，回到家里来继承产业。他没有同意他的母亲，他的父母就在古吉拉特邦登报公开宣称他们与这个儿子断绝关系。所以在印度，很多的印度教徒，好些是出，我们听到好几个是出于非常优渥的、非常收入很好的家庭，他们信耶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不仅与家庭要断绝关系，他们失去了继承家产，很大的经济上的损失，但是他们为了信耶稣基督，他们毫不犹豫。信耶稣要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我要分享的第二部分，进入神国必经艰难，这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勉励。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，到了小亚细亚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在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庇建立教会，按立长老。临别时，他坚固信徒的信心，他说，我们 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保罗2000年前的时代是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。我记得4年前2018年的7月1日是一个主日，我在中国的北京参加了锡安教会。锡安教会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，有一个总堂和6个分堂，共1500多人。我之前就知道这个教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逼迫，他们租了一个商业楼，规模很大，就像我们若歌教会一样，有很多的聚会点，有祷告室，有这个主日学的教室，有儿童的教室，一个很大的商业楼占了整整的一层。因为他们拒绝了当局要在他们的教会安装摄像头，要装在他们教会的入口看谁来教会，要对准他们的讲台看谁在讲道，要对准他们的奉献箱看谁在奉献。这个教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当局的邀请，这个当局就逼迫这个商业楼的业主单方面取消了他们租约，要把他们赶出去。我参加聚会的2个月以后，当局出动了近200多位公安干警，80几辆车辆冲击了北京的锡安教会，以非法聚会为名来取缔了锡安教会，带走了主任牧师和10几位同工。今天我在印度几乎看到在中国发生同样的事情，主的教会受到逼迫。我在前面提到我们在印度的合作伙伴被政府传讯，被政府关注。我所去的古特拉塔邦是第一个邦政府把 anti-conversion law， 就是反皈依法，就是反对你把任何的印度教徒把它变成为基督徒。现任的印度总理，他就是前古吉拉特邦的邦长，他现在要把反皈依法推广到印度全国。在古吉拉特的公立中小学，明年要把学习印度教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。我们去了一个家庭教会，那是古吉拉特的原住民，他们都是农民，都是印度教徒，大约有30多个人。现在他们都信了耶稣，但是都没有受洗，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限制。有些教会就秘密地为基督徒、印度教徒施洗，这在印度是非法的。我们后来又去了西孟加拉邦的西里古里市，在那里培训童工。西孟加拉邦跟好几个国家接壤，跟尼泊尔、跟不丹、跟孟加拉国，有5位来自于不丹的童工。有一位不丹的童工告诉我们，不丹是一个佛教的国家，在那里传福音也非常的困难。外国人要去到不丹，每天200美金，而且有很多的限制，要我们为他们那边的同工来祷告。传讲主的福音在印度、在不丹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面临很多的艰难。我看到很多的牧师同工，他们不畏艰难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他们骑着摩托车去到乡村，挨家挨户的传福音，建立家庭教会。他们一般都很贫穷，然而他们在精神上是富足的，他们被神大大的使用。在这次旅行中，我听到很多的神迹奇事，非常美妙的见证，疾病得医治，几乎在我所去到的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听到。我就非常的赞叹，为什么在北美的教会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见证？看来逼迫越多，恩典也越多。主耶稣不向他的门徒宣告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是神 所赐给他教会的权柄。我看到在印度这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条件非常的简陋，在逼迫中他们勇敢地传讲主的福音，把神的爱带给了当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。我要分享的第三部分是跟从主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听到宣道的见证和分享，我们是不是仅仅当时感动一下，然后又回到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？或者我们应当有所行动来回应神对我的恩典，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恩典？刚才我们所唱的诗，神告诉我们，我曾为你舍命，你为我舍了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在美国自由地呼吸，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敬拜神，难道我们仅仅享受神的莫大恩典而没有任何回应吗？正如莫迪改对皇后以斯帖说，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德国著名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，在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前夕，被纳粹以绞刑处决。他在《追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》一书里是这样写的：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，我们为昂贵的恩典而征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蒙受神的昂贵的恩典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全然委身于神，成为主合用的器皿，为主什么所用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为主广传福音，做美好的见证？我们扪心自问，在过去几年，你向多少人传讲过福音？你邀请多少人来到团契，来到教会？你是否用圣经好好的来装备你自己？你是否愿意到近处，到远处去宣道？耶稣在马太福音16:24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属灵的征战，舍己就是要对付老我，贪图安逸，无所作为。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就是向自己死，向神活。跟从主耶稣基督，委身主耶稣基督，跨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， 自己的安乐的小圈子，拿出我们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为主所用，投身于神国的事工。耶稣紧接着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做一个严肃的选择，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，还是交给世界？若干教会已经成立43年了，根据研究教会周期的学者，一般教会在20岁达到高峰，以后就是平缓期，最后是下降，不进则退。你的选择关乎到若歌教会的生命，是复兴我们的教会，还是继续老化？最后，我们为被逼迫的中国教会祷告，为被逼迫的印度教会祷告，为遭受苦难的弟兄姐妹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他们的主，是他们的安慰， 是他们随时的帮助，你是他们的山寨，你是他们的高台和盾牌，是他们的庇护所，在你里面他们可以得到安息。属灵的征战必经艰难，让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属灵征战的得胜者。我们为若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祷告，让我们能够舍己，向自己死，向神活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。我鼓励弟兄姐妹出去宣教，不仅你可以见证神的奇妙，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神的奇妙作为，你本人也可以亲身经历神的恩典。你可以去远方，也可以在近处参与，在 Edison 向印度人的宣教，在 Patterson 向穆斯林宣教，在纽约的 Muncie 向犹太人宣教。求主兴起若各教会，求主兴起弟兄姐妹，求主赐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成为你的精兵，为你的福音征战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跟从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，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一生为主所用，让我们能够不畏艰险，在近处在远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为你所用，为你做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